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长期流离失所，吉林张经波含冤离世；重庆陈明喜和福中弼申诉案高级法院受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张经波女士多年来遭当局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又遭非法通缉，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于今年5月8号在租住房去世，终年52岁。张经波家住吉林省延吉市爱丹路景阳小区，早年因家境贫寒，他到新加坡打工赚钱养家，长期的劳累导致他身体多病。1996年，张经波开始修炼法轮功，在阅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张经波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凡事对别人宽容、慈悲、善良，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体谅别人，谁有困难就热心帮助，他的身心都获得了健康。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开动所有宣传机器诋毁、诬陷法轮功，新加坡电视等传媒也进行转载。此时在新加坡打工的张经波想回中国向政府澄清事实真相，于是他在2000年11月从新加坡回国到北京上访。张经波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非法抓捕，背包被抢走，里面的几封上访信被他们撕碎，他的护照和返程机票被没收，他被押回户籍所在地后被劫持到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劳教所强迫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做奴工，种类包括包装卫生筷子、清理垃圾、折树叶、挑黄豆、做工艺品等。尤其是做工艺品，带有毒气味的胶水熏得人头晕脑胀、辣眼睛、流眼泪、直恶心，每天奴役劳动18个小时以上，干活时24小时连轴转，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就会被狱警打骂责罚。在黑嘴子劳教所，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会遭到强制转化迫害，早上狱警一上班，他们就会被一个一个叫到管教室，一会儿里面就会传出噼噼啪啪的高压电棍电击声和喊叫声。从管教室出来时，每个法轮功学员身上都带着受刑后的虚弱和满身的焦糊味。张经波因拒绝放弃信仰，曾被狱警用高压电棍电击，被强制关住小号，双手反靠着锁在小号铁门上，全身被打得黑青一片，很长时间无法复原。他还被实施车轮战迫害，三天三夜不许闭眼睛。张经波生前曾说过，我因为不放弃信仰被劳教所任意加期迫害，总共加期迫害天数我都记不清了，只知道有时每过一个月就会被加期30天。我曾被两次以降血压为名强制对我注射不明液体，每次注射后我都会头痛欲裂，记忆力慢慢的减退，脑中有时一片空白，连自家的电话号码和住址都忘了。2003年5月，张经波的身体严重受损，出现多种并发症，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才给他办理了保外就医。九死一生的张经波回到了家，可是迫害却没有结束。他的户口被延吉市朝阳派出所注销，并声称要重新办理入籍，必须放弃修炼法轮功。张经波成了没户籍、没身份证的人。被迫流离失所后，他还被警方通缉。2022年5月8号，饱受迫害的张经波在租住房中凄惨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福中弼和陈明喜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江北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和4年。他们上诉后，一中院非法维持原判。为了维护信仰自由，他们向重庆市高级法院申诉。日前，高级法院责令一中院受理申诉。现年75岁的福中弼女士于2020年10月4号将法轮功真相台历和两份真相传单赠送给一同姓男士，却被他恶意举报。 福忠弼于2021年4月19号遭警察诬告，同年7月3号，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将福忠弼诬告到江北区法院。江北区法院于12月23号对福忠弼非法判3年3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52岁的陈明喜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中共骚扰、抄家、绑架、洗脑、劳教，被迫害致残，有二级残疾症。陈明喜的妻子王小霞于6年前在庭审期间被中共法院迫害致死。2021年6月8号，重庆市渝北区国保支队十来个人突然闯入陈明喜家中，将他绑架。因陈明喜的血压升高，当天晚上被放回家。重庆市江北区公检法继续运作对陈明喜的司法迫害，将他枉判4年，勒索罚金13000元。福忠弼和陈明喜两人均不服法院非法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后，两人分别于今年3月18号、29号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两人均被非法维持原判。4月2号，福忠弼、陈明喜继续向重庆市高级法院申诉，表示江北区法院和第一中院的判案人员违反宪法，滥用职权，对抗现行法令，陷害善良民众，重庆市高级法院接受再审申诉书。4月8号，两名当事人的申诉状被一中院受理，并收到电话回复，已收到申诉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各界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长宣布法轮大法日，祈祷结束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用不同形式与法轮功学员同颂、同庆、同贺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并称赞法轮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前澳洲人权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在祝贺的视频中表示，尽管法轮大法在中国受到持续的迫害，但法轮功学员从未向中共政权低头，而是以和平的方式直面中共的残暴和污蔑，法轮功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澳洲大律师、悉尼大学法学讲师索菲·约克在视频中表示，你们赢得了我持久的钦佩和尊重，不仅因为你们崇尚真善忍的优良品质，而且你们还勇敢地、坚韧不拔地抵制剥夺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专制政权。澳洲参议员迪安·史密斯在贺信中表示，面对中共的挑衅，法轮功团体所展现出的力量、决心、勇敢和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你们和平的行为唤醒了其他人对中共镇压人权的认知。维多利亚州议会议员大卫·林布里克和蒂姆·奎尔蒂共同发贺信表示，我们很高兴认识了许多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人，我们祝愿你们一切顺利，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同时，澳洲各地举行了盛大庆典，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恭贺李洪志先生华诞，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恩。庆典现场，不少民众表达了对真善忍原则的崇敬之情。一位名叫萨利姆的男士说，我认为李洪志先生为我们世世代代赠送了一份宝贵财富，他已经把法轮大法传授给世人很多年了，给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了珍贵的价值观。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新任州长格伦·杨金正式表彰法轮大法，宣布2022年5月13号为弗吉尼亚州的法轮大法日。 赞扬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下表现出来的大善大人的品质及和平抵抗中共暴政的道德勇气，呼吁弗吉尼亚民众都来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3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人都来上明慧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6日。今天听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有同感，抱着共同提高的心写下自己的感悟。作为一名真修弟子，确实都应该上明慧网，因为明慧网是师尊让弟子们办的，是大法弟子的交流园地，也是曝光邪恶的窗口，意义重大。在这里谈一下我上明慧网的体会。说起来很惭愧，我是1998年修炼的老学员，在修炼的路上一直走得跌跌撞撞，事没少干，学法不用心，用人心干事，多次被邪恶迫害。2012年出狱后工资被扣，造成了怕心、利益心、怨恨心很重，自己为这些修不去的人心很是苦恼，而且也一直干扰我上明慧网。直到2年前，看到大我4岁的老同修，他每天要为5至6个同修上传三退名单，老同修不会打字，用五笔行写，上百人的名单写完，他已经很累了，还要做资料，还要天天在外出救人，三件事做得很努力。每当我把三退名单给他时，我心里总是酸酸的，而他总是乐呵呵地接过去。多好的同修啊，70多岁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我应该突破人心，我也要为同修着想，让同修多有时间学法练功，我也要上明慧网。决心已定，奇迹出现了，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天我去同修家，进门不久，有一位同修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了，说要卖。我问明情况后留下来电脑，背回家后心里犯愁，怎么开机都不会，谁来教我？放了一段时间后，心想我不要了，送给同修吧。我原封不动地把电脑背到同修家，说明来意。这时有人敲门，一看来了一名技术同修，听完了情况，同修二话没说，帮我把电脑加密、防火墙等装上，帮我买了网卡，又让另一同修教我使用。我上网后第一个月三退名单488人，第二个月刚退190人。恶党大面积封网，网卡不能用了，我哭着求师父，我要上明慧网，请师父加持弟子。因家中我自己住，网络要用10名。有一天我路过网络厅，心想我问一下情况如何，一问正在办理优惠，一个月只需10元钱。我一听马上求妹妹，用妹妹的身份证办了手续，3天内网络畅通。我到师父法相前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感谢师父成就弟子，威德给了弟子。从我上明慧网后，附近有4个70多岁的老同修也相继上网了，而且三退名字都用中文打字，及时的把自己每天三退名单发出去， 如果人人都能上网，就会减少占用同修的时间。再说一下上明慧网后的感悟和提高。20多年的修炼心得投稿没超过5次，上网后半年多投稿已8-9次了。虽然没发表，但我每次写稿智慧都源源不断，写完一篇又想写下一篇，有时一天能写2篇。同修看后还说写得挺好。随着修炼的提高，每天出去救人的数量比上网前增加了，真实地感受到了师父对我的加持。谢谢师尊慈悲苦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于法中一身轻，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号。我是96年5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年32岁，别看那时年纪不大，但因性格不好，爱生气，所以身体非常不好，从头到脚10余种慢性疾病，其中风湿性关节炎、乳腺增生还有慢性阑尾炎时刻伴随着我，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越生气病越加重，而身体越难受就越爱生气，形成了恶性循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包括医学上不能根治的沙眼与先天性贫足，都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失。我终于感受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那时的我啊，那个激动劲儿就别提了，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整天都是笑呵呵的。我修的是宇宙大法，让我去当联合国主席都不要了，把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给我，让我不修炼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因为那些都是转眼即逝，而我们修炼人得到的却是永恒的美好，那才是生命真正的财富啊。那时感觉自己时刻融于法中，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学法练功及弘法上。从97年开始到99年7月江魔发动迫害之前，约2年半的时间，我抄写了13遍转法轮，还抄写了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转法轮背了3遍。在第一次背诵转法轮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当时是和学法小组的 L 同修一起相约比赛背法的，因为是第一次背，我们约定每天至少背1页，多者不限。在背到第4讲之前，我们俩背法的进度差不多。在背到第4讲的业力的转化时，我是越背越爱背，越背感觉越美妙，越背越停不下来。于是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把业力的转化全部背了下来，而且还能连段背。但怕自己生出显示心，没有对任何人，包括丈夫说起此事。第二天清晨，我们去小树林练功的路上，L 同修从后面追上了我，他兴奋地告诉我，昨晚做梦，梦见师父了。我非常羡慕地说，是吗？太好了，快跟我讲讲。他说，感觉是师父，看不太清，但声音绝对是师父的声音。就听师父说，你背法也得抓紧啊，昨天某某某背了11页。我当时听了非常惊讶，因为那时学法不深，对师父时刻就在身边感受不大，还以为自己对谁都没说，师父怎么知道的？多年后，磨难中的同修再次相遇，提起迫害之前那段时光， 我们都深有感触，那真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啊。2020年9月份之前，因受疫情影响，幼儿园一直没有开学，所以看护四岁孙女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孙女很顽皮，也很可爱，跟大法很有缘。二孙女没出生前，孙女经常说自己是大法小弟子，可当有了妹妹之后，却经常以大法大弟子自居，理由是，妹妹才是大法小弟子，我都当姐姐了，当然是大法大弟子喽。孙女悟性很好，有一次她妹妹发烧了，已经超过 38.5 摄氏度，她的爸爸妈妈要给妹妹喂药，孙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先别给妹妹吃药，先放师父讲法。爸妈乖乖听话，结果不到半天，妹妹的烧全退了。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孙女经常长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奶奶，你陪我玩呗。我有时也会嫌她太贪玩，耽误我做正事，有时也会斥责她，她却每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执着，令我无法掩盖。有一次，我因为什么事儿当着他的面埋怨爷爷了，他当即给我指出来，奶奶真是不会修，总是爱生气，总爱埋怨爷爷，这么点小事也过不去。有一回，我在网上给自己买了两件衣服，在拆快递时，他问我，奶奶，这件衣服是谁的呀？我说，是奶奶的。他又问另一个，这件是谁的呀？我说，也是奶奶的。他小嘴一撇，奶奶自己可真贪呀。我听了心里一惊，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这个贪心真得去了，从此不再疯狂网购。前几天我和丈夫坐在沙发上交流当天的心得体会，我谈了一件小事，过程中由习惯性的埋怨别人的思维转变成由衷的感恩，然后事情也出现了柳暗花明。孙女当时在北屋玩，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孙女停止玩耍，笑眯眯地来到我身边看着我，我也没在意。当我说完之后，她突然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用力的拥抱，弄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样热情的拥抱从来没有过，包括我给他买好吃的、好玩的、极漂亮的衣服、鞋子时，孙女也只是淡淡的说声，谢谢奶奶。我诧异地问她，今天怎么这么使劲拥抱奶奶呢？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淡定，拉着长声说，奶奶终于有一点点进步了。哎，这哪是来给我添麻烦捣乱的小顽皮，这分明是师父安排来帮助我修炼提高的天使啊。七月下旬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早上就有热得难受的感觉。吃完早饭，孙女就吵着要去救人，理由是我们好几天都没配合了。她把帮奶奶装订小册子叫做配合。于是我们带上20多份真相小册子，有天赐红符、金种子、明白等，封面非常精美，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孙女爱不释手，一遍遍地隔着塑料袋亲那些小册子。我骑着电动车，孙女站在踏板上显得格外开心，一路唱着法轮大法好，越是有人经过时，越是大声地唱。路上真是热浪袭人，时间不长，我就看见孙女白白嫩嫩的小胳膊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红红的。我用一手把着电动车车把，一手不自觉地去为孙女遮挡阳光。没想到孙女立刻推开我的手，大声说，没事儿，大法弟子不怕晒。遇到合适的干净地方，孙女就下去放小册子，一边放嘴里还小声叨咕着，让有缘的人看见能得救，无缘的人看不见。 有时我会嫌他动作太慢，就自己放了。他嘟起小嘴，不满意地问我，奶奶，你不是说小孩心纯吗？怎么不让我放呢？我说，奶奶有点嫌你动作慢。他扬起小脸，回头看着我说，奶奶，你是不是有怕心啊？怕被人看见吧？你忘了师父就在身边吗？哎，在这个小天使面前，我的任何执着都无法掩盖，他总是那么一语中的。我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之后我俩配合得非常好，顺利把资料发完。我的怨恨心很重，修炼以来一直努力修去这种心，却一直修不去。一段时间感觉轻一点，过一段时间发现还很重。我很苦恼，有时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修炼的料，修不成，是看着别人圆满时自己趴在地上哭的那种人。但本性的一面真想好好修，有时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法好，我知道师父伟大，师父无所不能，但我怎么就不能100%的信师信法？怎么就不能时时刻刻听师父的话？怎么就进入不了精进实修的状态呢？好像一直都没真修，一直在那儿糊弄事儿，大帮哄呢。我知道怨恨心非常不好，可是却总也放不下。有时回想起曾经迫害过我的那些警察，回想起马三家魔窟中的各种人，各种嘴脸，我恨得不行，甚至还会咬牙切齿的。我也问自己，恨他们能使你圆满吗？不能。那为什么放不下呢？怎么不听师父的话呢？我真的很苦恼，被这颗怨恨心折磨得很难受。一天，在电脑桌前静静地看同修的体会，是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发表的每日文章。同修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又一段法，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在心里一字一字地默念着，念着念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瞬间我茅塞顿开，师父又给我展现了一层理的内涵。啊，人的理是凡理。我心里激动地喊着，师父，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就在这一瞬间，在我胸口里折磨我50年的那个东西突然间解体了。那是因为年轻时跟婆婆生闷气造成的，只要生一点气，心里一别扭就堵得慌，上不来气，刷一下全化掉了，心里好像一个大空桶子，上下里外的货量，从没有过的舒服震撼，让我震撼得措手不及，那种感受用语言无法表达。心里激动地流着泪，心里只是喊着，谢谢师父，太谢谢师父了。当时感觉在那一瞬间，我的怨恨心彻底土崩瓦解，感谢师尊，也感谢同修。从那以后，再回想起过去那些曾经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和事，却怎么也恨不起来了。不但不恨了，还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不对。自己怎么修的？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呢？他们那样做是在害自己，怎么就不觉得他们可怜呢？怎么不能用包容一切的慈悲去挽救他们呢？随着怨恨心的消除，妒忌心也似乎离我而去。再回想那些曾经让我妒忌的寝食难安的事情，也不再觉得都是别人不对了，认识到都是自己不在法上造成的。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扰我好多天的腰痛不见了，总是往脑子里反的说自己修得太不好，修不成的思想业也没有了，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 第二天，我和丈夫一起开车外出。在路上，我想起了昨天的点滴感悟，于是谈了起来。刚开始还提醒自己，一切都是师尊的加持，不能有显示心。可是说着说着，声音就高了。丈夫同修不时地加一句，有提高才会有感悟，挺好。这时一辆出租车超过我们，开在我们车的正前方。出租车上方的广告灯不停地变换着字幕。此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三个大字，谢师恩。后面的惊叹号大大的。我惊讶地张大的嘴都合不上，忙告诉丈夫，快看，谢师恩。丈夫说，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我告诉他，就在前面出租车的广告灯上。他加大油门追上去，把那些广告词几乎又看了一整遍，却再也不见谢师恩的字样。瞬间我明白了，慈悲的师尊是在提醒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没有师尊的加持，我们都没有办法活到今天。有了一点小小的提高，还沾沾自喜呢，这不是证实自我的心吗？弟子叩谢师尊，师恩永难报。修炼24年，磕磕绊绊，每一步，哪怕是小小的提高，都是师父在牵着我们的手在往上走。师尊，您真的辛苦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红银六知实修的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号。最近看了几遍师父新发表的大法经书红银六，我背起来的第一首诗是渡人渡己难。上世文难一笑解，中世玉官不坦然，下世人心去不完。选自渡人渡己难。对照大法，自己人心还有那么多，不就是师父说的下世吗？反思修得如何，尤其在遇到关难时，不但过得不坦然，而且反映出来的是人心一大堆。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利益心、欲望心、求名心，发现这些心后，今天去这颗心，明天又去那颗心，真是去不完的去，到头来哪颗心也没有真正去掉。自己在大法中修了20多年，也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在救人上做资料、发真相资料，在正实法中写文章，帮助同修整理稿件，觉得自己也紧跟了正法进程，还可以。其实不然，因为自己没有实修，被那么多的执着所困扰，没有得度，谈何圆满？岂不是太危险了吗？怎样做是实修？我悟道，就是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过去我做资料，小组中有一个怕心重的同修，有时要，有时不要，还埋怨我不给他做，我非常生气，在同修中发牢骚，恨他不精进。现在他要我就给他做，不要我也很坦然。我用慈悲心对待他，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能摊牌式的强为。过去在给同修整理稿件时，有的稿件很不成形，我看完非常闹心，没有信心修改，甚至想丢弃。现在同修的稿件无论怎么零散乱，我都能静下心来改写。我体谅同修，即使不成文，需要全面整理，表达的也是同修正视大法的一颗纯善的心，基点和出发点都是好的，很可贵的。换一个角度讲，同修写出来的文章都达到了发表的水平，还找你整理干啥？正是由于在文字上有匮乏之处，才需要你帮忙。过去看不惯同修时，交流中我总是自以为是，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同修存在问题时，我不轻易开口表达自己的观点，给同修留有误会来的余地。在和同修接触中，多看同修的闪光点，用同修的长处 补自己的短处。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老伴儿常年打工，下班回来后一身尘土一脸灰。过去我嫌弃他，强调要求他讲卫生，常常弄得老伴儿很生气。现在反过来，我看老伴儿很苦，六七十岁的人天天上班真是不容易。他下班回家后，我主动让他先躺在我的床铺上休息，老伴儿很感动。按理说我早就应该这样做，过去我身体不好是老伴儿一直照顾我。修大法后，老伴儿支持我修炼，遭迫害时老伴儿没说一个不字，为我承受了许多。正式大法中，老伴儿支持我救人，特别是支持我写作，写作中非常占用时间，老伴儿没有怨言。老伴儿人好，令同修们称赞。常人中有许多贤妻良母，何况自己是修炼人，更是应该做贤妻良母。现在在我忙于写作时，老伴儿需要我帮他忙的时候，我马上放下笔，帮完他的忙再写，这也是实修的一方面。通过学法悟到了实修的重要性，必须抓紧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近期的一点浅悟难免存在偏颇，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心修自己，丈夫转变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一件小事让我转变了观念，我对法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理解。我收拾卫生的时候，把一块擦得很脏的抹布扔掉了。我丈夫找那块抹布，我说擦脏了，扔掉了。他出乎寻常的大发雷霆，不依不饶地骂我，骂了很长时间。我想，他怎么会这样？一块抹布值得这样吗？我又气又恨又委屈，小声骂他，真像个驴一样，神经病。但马上意识到，没有偶然的事情，我要按师父的要求向内找，静心思考错在哪里，找到了嫌脏的心，怕麻烦的心，不懂得珍惜，一个常人都能做到，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哎，自愧不如啊。第二天我主动和他搭话，不料他用更大的声音吼我，滚一边去，又把女婿扔掉的脏手套洗净后，摔在我面前呵斥道，我把脏手套洗了，下次再用，扔掉了，下次用什么？再出去买？又开始喋喋不休地数落个没完。我想，我昨天向内找了，他怎么还这样？这次我心里很平静，想，可能我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再向内挖，往深挖，挖出了怨恨心、气恨心，心里不服气，嘲笑他小气、小心眼儿、吝啬，不像个男子汉，骂他像个驴，简直像个神经病等。负面思维贬得他一钱不值，还想，我这就是修大法了，你跟大法沾点光吧，要不然我能受这窝囊气吗？早就不跟他过了，受了他半辈子欺负，我连扔块抹布的权利都没有了，简直像个奴隶一样。不行，我得跟他摆摆理，说道说道，家务事哪有对错，我扔了就不对了，你不扔就对了，哪有对错？谁规定的？转念又想，我是修炼人呢，怎么能跟常人争对错呢？师父在红云三谁是谁非的法打入我的脑中，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师父说的多明白呀，有什么可争的？不争了，都是没修去的执着心在作怪，全都去掉他们。 虽然这些法理都明白，但特别是这个怨恨心很顽固狡猾，时常用可怜他怜悯他掩盖过去。他这样发疯发狂真可怜呐，不怨恨他了，怨恨心就滑过去了，实际上并没有修去他，发现后就重点清除他，怨恨心就很淡了。第三天他又开始叨叨这件事，咦，怎么回事？我已经找到挖出清除了那么多执着心，怎么还不行啊？哦，可能还是没找到根源。再往下找，看还有什么执着心。他说我做事不地道，虚伪虚荣，灵魂丑陋等。师父看我长时间不悟，就利用丈夫的嘴直接给我点出来。他说的其他方面我都承认，唯有说我灵魂丑陋我接受不了。我想我的心多纯洁，竟为别人着想，从来没有坏心眼儿，我怎么会灵魂丑陋了？真是莫须有的大帽子，简直是对我的侮辱。我虽然没表现出生气，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有点被触动。哦，心动就说明有，这是不能委屈的心，没有做到忍。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没有善心，对别人不善啊。我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没发泄出来，内心想的那些念头观念是不对的，是常人的理，不符合大法。把丈夫的惜物节俭的美德看成是吝啬小气，觉得他太过分了等等。在师父的引领下，我突然悟到丈夫是在帮我修，让他生这么大的气，发这么大的火，伤身体，难为他费这么大的力气表演给我看。为了让我提高从中悟道，他付出这么多，我真得感谢他。过去自认为是对的，用法来衡量其实是不对的，是用人的理对待修炼中的事情。以前固守着自己认为对的人的理，常常与他争辩，有时用说笑话的形式讽刺他挖苦他，自己觉得胜利了，心安理得，暗暗高兴。现在明白了，我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了师父安排的让我提高的珍贵的修心的机会。师父利用丈夫给我制造提供向内找修心去职的环境，我却一次次的推开了，没有悟到，没有珍惜。这次用重锤敲醒了我这个愚钝的弟子，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啊。我惭愧至极，我的观念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法中学到，用人的理来衡量是对的事情，其实都是错的，应该反过来看问题。以前做事只顾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能不能接受得了，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心。李师父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要求我们达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离这个标准相差太远了。我心里非常惭愧，自己修得太差了，对不起师父的苦度，也对不起丈夫。悟道就要努力去做好，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想到这儿，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心也舒畅了。这时我看到一只小船被缆绳拴着，我拿刀子围着小船割了一圈，小船向前飞起来了，然后向空中飞去。我知道这是我悟对了，心性提高了，师父对我的鼓励。我的观念转变了，风波平息了，丈夫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恢复了原来的状态，问我你怎么也不生气啊？我说我就不生气了，我是按照师父教我的法宝，向内找自己的过错，提高了心性才不生气的。他没说什么，可是我惊喜地发现，他对大法和师父的态度转变了，由抵触反感，转为接受尊敬。以前我一提大法和师父，他就烦，别说这个，滚一边去。多少年来，我用各种方式方法，比如多次写信，间接给他真相资料，直接给他就发怒， 追问资料的来源，大闹一场。于是日常生活中我就抓住适当的机会，见缝插针地给他讲，可是收效甚微。有一次，他竟然要把我请到家里来的师傅的法相毁掉，被我奋力护住，正念震慑住了。迫害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毁掉一次了，造了大业，得了一身病。我告诉他原因，他根本不相信。我给师傅法相敬香，他也反对。供的水果，他说怕坏，经常拿走。这次我说，你把供果拿走的时候，再换上一个新的好不好？他说，好，爽快地答应了，并真的把他买的甜瓜敬上了一个。看到丈夫的转变，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没有放弃他，换回了他的良知善念。我悟到，以前是我修得不好，他不服气，对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强为徒劳，为了让他接受大法挽救他，各种方法都用尽了，太执着了。我想不管了，随他去吧。现在我悟到，这一次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了，不管他怎么折腾，我都没有辩解，一个劲儿地向内找。他服气了，体会到了大法的纯正和美好，转变了对大法对师父的态度。我再对他讲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伟大，他也不反对了。千言万语表达不尽师父的慈悲苦度，感恩伟大慈悲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得法一年的新学员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我是走入大法修炼一年的新学员，把自己一年来走入大法修炼的过程写出来。一，浊世浑浑，一朝得度。我于2020年得法，走入大法修炼，那时候正赶上武汉肺炎封城，我们这里也是由于疫情原因停业放假，刚好为我入门修炼创造了打基础的时间。我在家通过上明慧网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如饥似渴，受益匪浅。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瘟疫其实就是来淘汰人的，淘汰那些不配得到救度的。我也感受到了师父的那份急切，师父在讲法中反复说着救人。我明白后开始去尝试面对面的讲真相，一开始想着去讲真相，可是内心却很害怕，怕别人举报等等。师父看到了我有了救人的这颗心，为我安排的众生，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当我说到三退的时候，他们也痛快地答应了，还对大法有着很正面的认识。可是劝退了几个人之后，我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觉得自己讲得不错，再遇到人就开始有不听的，说不好听话的，对大法误解很深的，怕心顾虑的心一拥而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心不正招来的，被钻了空子，立即发正念否定他们，并求师父加持。 回去向内找后，发现自己的心有自大自我、贪天之功、急功近利、得意忘形，还有很浓重的党文化、不让人说、爱听好听话、显示心、正视自我等等。近一年来的修炼也是走得磕磕绊绊，全凭师尊的加持与慈悲保护。我父母同修都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早些年大陆迫害得很疯狂，父亲多次被迫害，母亲把我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姥姥家，选择独自面对。姥姥不修炼，我也就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掉进了常人的大染缸。在大染缸里面浸泡20多年，我染上了许多恶习，说谎、打架斗殴、看黄色影片、争勇斗狠、忘恩负义，做什么事情都以自我为中心。那时工作的时候，我都偷偷溜出去开小差，还以为自己很奸。更令人汗颜的是，我跟父母吵闹，有时候还会对他们说脏话，现在想想真是无地自容。我在心性上变得离真善忍更远了，那么我的身体又怎么会好过呢？暴饮暴食，体重飙升，虚胖，腿部痉挛，胃抽筋，过敏，经常有肠胃感冒的时候，每到流行感冒时期，我都会感冒发烧，免疫力、抵抗力特别差。在上学时代，只要我身边的同学得了什么病，我基本都会被传染，像是疱疹啊之类的。在上班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凌晨才睡。现在大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我当然也不例外，打游戏、看小说，时常是熬夜。有时我在想，这日子真无聊，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想寻求一种超脱于然的解脱之法，可是又被现实的既得利益、无神论、眼见为实的观念阻碍着。好在父母修炼大法，我自己也见证过大法的神迹。父母修炼多年，基本上没去过医院。有一次我在姑姑家和爷爷吵架了，我开始撒泼，这时我奶奶看我的表现很反常，面色发青，说是招来附体了，奶奶就开始祷告。奶奶是一名基督徒，那时候有一个思想就是，哼，祷告也没用。亲人看各种方法都无果，只好打电话给我父母。神奇的是，我爸妈才到楼下，我就好了。大法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在一些危机情况，我也会选择念九字真言。可是由于怕心，一直没有走入修炼。就是这样，师尊也没有放弃我，让妈妈拉着我，往回拽我。每一段时间，妈妈都会给我听交流文章、神传文化等。在一天早上，我开车出门等红灯的时候，脑子突然出现歌声，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我终于下定决心走入修炼。二，在日常生活中修心。我们家自己有一个小生意，我平时负责开车运送货物，母亲负责销售，父亲负责库房。我一边送货，一边利用好时间给一些装修工人、业主讲真相、证实法，每天都很开心。有一次我去送货，到了地方时，对方卸货的工人却不给我卸车，要直接弄上楼。我说，给你弄上楼要几个小时啊，而且事先都说好了。他们却很不讲理地说道，我们不管，你自己去卸。我的心里就开始愤愤不平，转念一想，现在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滑，人人都只顾自己，我是个修炼人，是修真善忍的，不能与他们一样。我卸完了车，与他们打声招呼就走了。开车回去的路上，我还在想，现在的人真可怜，要不是我得了大法，一定会当时就坐地起价，让业主加薪。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比如说 我们在人与人的矛盾中，把个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欲望放得淡一些。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时候，你就想掌功，谈何容易？我明晰法理后，每当这样的事情出现，都是默默地卸完货物就走了。但也有被人心带动的时候，在利益心、妒忌心、怨恨心带动下，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平衡，凭什么我就白白给人家卸货？当真正静下来的时候，深挖这些人心，并去除他们这些败物。我是个男青年，面子心、虚荣、好高骛远、争斗、色欲，这些人心都很重，同时自身的党文化也会干扰自己正实法。我开始送货的时候，一些业主和顾客每当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都会说我真能吃苦，怎么不学点技术呢？回来我与母亲说，你可真舍得你儿子，让你儿子干这种活。每当这时，我的面子心、虚荣心、妒忌心都会显露出来，觉得脸上无光。可是每当自己从修炼角度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在考验我，并且去我的人心。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也不被带动了。我爷爷也是一位工人，有时候会和我一起搭档。他人老了，特别固执，在我们家经受迫害时，他与家人扮演着负面角色，敌视大法，给我父亲施加压力，骂师父，为此我很仇视他们，还瞧不起他们。爷爷身上有很重的党文化，由于我们讲真相的次数多了，他也知道大法并不像邪党说的那样，可是他却很钦佩毛魔头、周魔头。为了让他们真心转变过来，我们商量给他们安上新唐人卫星电视。慢慢的，他们那颗固执的心被真相化作的利剑一点点穿透了。爷爷由于受邪党毒害严重，觉得无神论、科学才是真理，还是这些切身利益来的实惠。他脾气暴躁，看到不顺心的人，他就会破口大骂，对我也不例外。只要我做了不合他观念的事情，他一样又喊又骂，我心性守不住，就会和他争吵。可是转念一想，这人真可怜，被共产邪党坑成这样，真可悲。还好我修大法，有大法做指导，约束自己，不会和他一样了。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